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16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今天我们的标题是还是这场战争，美以示吼行动，双方的赌注在加码。那川普呼吁大家都来帮忙，结果盟友冷眼。中间呢，《华尔街日报》登了那么一条消息，使情况有所好转。当时油价、股市有所反弹，但后来很快大家一看，这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油价又回去了。那说到内塔尼亚胡来了个辟谣的视频，到了一个耶路撒冷的一个咖啡店买了一杯咖啡，结果这段视频人们也进行了很多的一些拆解啊，那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这老内到底怎么回事呢？昨天我的判断大概是病了，让他给炸了，这事儿有点啊，因为毕竟不管怎么说，这是个民主国家，这个不能瞒着老百姓啊，老百姓是有知情权的。那这怎么回事？一会儿说说我的观点。另外呢，咱们看看美国有专家给美国总结了他现在面对的七个问题。那你说现在我们单方面宣布胜利，我们就拔腿就跑，大概还跑不了。这七个问题啊，大概要回答一下。另外呢，咱们老说最后这场战争会以什么样的结局而收场，别关心以后了，咱们先关心一下近期的焦点吧。那近期呢，我们重点要盯着哪几个点？那下一个标题呢，川普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啊，这就不是一般的甩锅了。昨天是五国，今天是急了。我现在这摊子事儿，你北约必须得管，否则的话北约的前途会很危险。另外中国，那你也得管啊，你在这儿有这么大的运输量，你凭什么不管啊？那要不管呢，中美峰会可能会被推迟。他把整个要不要去中国和现在眼下霍尔木兹海峡这件事儿，他给捆在一起了。咱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另外呢，有这么一个有趣的话题，今天呢正好我看到有朋友发了一些东西啊，看的人触目惊心。什么呢？昨天是中国著名的315，是打假日，结果就看到中国这做的这食品用什么酸啊，用什么东西去浸泡，完了这东西就卖给老百姓吃，就如何怎样。看着那些东西是，那都不是科技狠活了啊，这已经是良心的狠活了，那就整个就是胡来了啊，就下狠手啊。但是聊起来呢，我说这东西还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中国最大的这个假是什么呢？我的观点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个这国家，就现在这个朝廷，从上到下全都是假的。那你能要求下边啊，你必须这是真的那是真的，你整个这个国家都是假的，你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是真的呢？那有道理吗？一会儿说说我的观点啊。来，我把这个先给拉过来。来，那今天呢咱们先从乌克兰开始，先简单说说打仗。昨天呢乌克兰进攻了克里米亚的防空网，打了他的雷达。先打雷达，现在你看伊朗跟美国之间的战斗都是先除眼睛然后再制造伤害，先把你的眼睛打瞎，现在克里米亚那儿可能要上大招。另外呢，昨天远程打击了他一个叫基霍列茨克石油枢纽啊，这是挺大的一个地方。关键是这两天莫斯科他自己报已经击落了乌克兰107架无人机。什么概念？也就是乌克兰在大规模的进行深度战略打击，在攻击莫斯科。有这么多无人机被击落，那还有没被击落的呢？那这他就没报了。另外在战场上呢，泽连斯基讲 乌克兰军队已经收复了434平方公里，他们还在继续的扩大，但是呢，这并不是那种摧枯拉朽的大反攻，还是那种小规模的突破战，整体现在战场还处在那种拉锯消耗的状态，还是这么一个情况了。这是今天大致的样貌。另外，《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报道，美国已经告诉欧盟国家，因为现在要优先供应中东的客户，那美国武器的交付会延迟，会影响防空系统和其他重要的武器。现在都忙着打伊朗呢，那原来给乌克兰你们交了钱，我按说应该给你们交货的这些东西会延迟。欧盟的官员讲说，中东局势严重分散了人们对乌克兰的政治注意力，这对我们和乌克兰来说都是一场灾难。所以之前我们总结的时候啊，如果广义的说，说到这场战争，乌克兰也是间接的输家，欧盟也是间接的输家。那赢家呢？那肯定直接的赢家就有俄罗斯。泽连斯基讲，现在他也不清楚被推迟的这个美乌俄谈判何时重启，因为伊朗的这场战争，美方提议呢把原本举行的这个三方会谈推迟到下周来举行，但下周什么时候啊就没下文了，没有任何的日期和建议，现在乌克兰还在等待美方的回复。不过有一位参加会谈的人士也跟金融时报讲，他我认为呢，俄罗斯人近期内不想再次谈判，因为没什么可谈的。说克里姆林宫到现在没有表现出任何妥协的意愿，美国也没有展现出任何加大对莫斯科施加的态度。另外，金融时报报道，法国代表团到俄罗斯那边访问去了，要求俄罗斯允许欧洲国家来参与这次的和平谈判，结果遭到了俄方断然的拒绝，明确表示欧洲不会被纳入谈判。有一个高级官员透露说，俄方代表乌沙科夫对法国的回应，那个措辞极为的粗鲁，那个意思是抱歉，我们根本不需要你们，滚蛋，滚出去，大概就是这么个词儿啊。这就是俄罗斯目前的态度啊，士气大振，现在已经牢牢的掌握住了谈判桌的主动。为什么？因为美国给了他这个主动权。你现在谈判桌上明显现在在二打一嘛，就这么一个情况啊。那川普呢，在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本来是说伊朗战争，结果突然拐弯就说到了泽连斯基。他说现在这世界上最不能帮助的就是泽连斯基。他说我很惊讶泽连斯基不想达成协议，你们告诉他泽连斯基赶快达成协议，因为普京愿意达成协议。他讲在结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场努力中，和泽连斯基达成协议要比和普京达成协议要难得多得多。你们告诉他，让他赶快签协议。这就是川普此时此刻对乌克兰、对小泽的态度。这边呢又没辙，急不得，恼不得。你一急了，他站在那边去了，那乌克兰就是灭顶之灾呀！你还得哄着他玩。小泽呢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呢，那苦笑一声，他也用了一个比较策略的说法，说很多人说呢，说我像是川普的儿子，他说我肯定是那个最不招他喜欢的儿子啊，因为呢我并不是每句话都听啊，他当时呢也做了这么一些苦涩的解释。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说两句俄罗斯，这是俄罗斯自己媒体的一个报道，这个很有意思，说俄罗斯首都已经连续一周出现了大范围的互联网的中断，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流量，那个移动流量的中断。说互联网提供商 被要求在很多地区限制它的网络连接，大规模的互联网中断给企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扰乱了公共服务。另外呢，他们也推出了一些白名单系统，这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现在的网站都不让上了，然后呢他列了一个白名单，哎，这个可以上。结果呢这帮网站也不争气，被批准之后呢又出现了故障啊，在好几天最后才恢复大家可以上这些网了。等于呢断网了， GPS 也没有了，结果很多人开着车导航突然全没有了，现在只能跑书店里去买那个纸质的地图。这个情况让莫斯科很多的市民就措手不及，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啊，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普京这儿折腾什么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断网往往和内部不稳有重要的联系。为什么开始干扰大家的视听了？因为下边那个蠢蠢欲动啊，那个鼓噪现在已经有点摁不住了，现在就采取了这样强制的行为。这也说明俄罗斯内部现在啊各种裂痕已经显现了。说两句美国方面的新闻，昨天跟大家说了一个黄金交叉，说到中期选举，众议院大概没有什么悬念了，那边 85%， 这边 15%， 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啊。民主党呢应该说就是赢多少的问题啊，这个川普他们输掉众院，这个是大概率事件。那关键现在就是参议院 Polly Market 呢，结果在上周出现了一个黄金交叉，民主党终于翻上来了。昨天我说了说呢，结果我那个概念好像还不是特别的准确啊，今天纠正一下。原来呢说到这次的改选，因为改选的这些参议员大部分都在红州啊，所以说红州这边是连任是占着很大的优势的。原本的预测呢说这次共和党保住参院多数的概率是 80% 以上，昨天我说是70啊，80以上。什么时候降到70了呢？就是4月2号川普举那个对等关税的板子，那时候就降到了70，还可以，那时候也是压倒性的优势。那什么时候从七字头降到了六字头呢？爱波斯坦争议，爱波斯坦档案的事儿闹起来了，最后他就降到了六字头。然后说到这场战争啊，一步一步往下走，现在形成了黄金交叉。这是预测盘，那你这玩意儿准吗？咱把它先放在一边啊，咱们看到另外的一家大机构，那是 Big Picture， 它有这么一个民调啊，它是把这个东西都综合起来的一个说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很厉害。现在认为翻转可能性的，就是原来都是红的要翻蓝的，北卡罗来纳翻的可能性是 82%， 缅因州翻过来的可能性是 71%， 这俩已经好长时间了，这大概是没救了，民主党要拿下这两个州的参议员啊。然后下边呢俄亥俄翻的可能性是 53%，黄金交叉了，民主党占了上风。阿拉斯加也出现了53，也翻过来了。那如果这次民主党要翻四席的话，现在是53嘛，53比47，翻四席的话，民主党就在参院拿到多数了。现在这儿已经有四个了，就是现在人家综合这些民调，整个的声势现在已经有四个了，还有两个潜在的，德克萨斯翻转的可能性已经达到了45，爱荷华达到了42，爱荷华这个还在涨。所以说现在已经有六个红州潜在要被翻，现在就是过半的已经有四个，两个铁定，两个待定，另外还有两个有潜力。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 Polly Market 在 Kelsey 这两个赌盘上现在都出现了一个黄金交叉，这是目前的一个大致的情况。这情况就严重了啊， 所以说今天呢，给大家把昨天那个信息给大家补充一下。来吧，下边呢聚焦我们这场战争，说说这场美以狮吼。那说到最新进展呢，现在最终的核心当然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了，而美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那个哈尔克岛，也就是伊朗的经济命脉。到目前为止呢，有几个信息源都指向了这个岛 Axios。他的报道说，川普的政府内部已经讨论过夺岛的方案。有两个美国官员对 NBC 确认说，川普对部署地面部队拿下这个岛表达了强烈的兴趣。那为什么从加州从日本这边调过来加起来5000兵，符合之前这儿有一个作战方案啊，当时的作战方案就是5000人能够夺取这个岛，同时也能够守住这个岛，这儿有一个现成的作战方案，是由美国准将加拉加诺啊，这位准将他原来就已经拟定了一个作战方案，就照着这个走了。然后卢比奥呢，在国会的简报会中也讲，他们要在物理上确保，也就是他物理上，那就是实实在在就要把它拿下，空中炸这个不成。哈尔克岛呢，和伊朗本土大概30公里，到那儿去把它给夺下来啊。所以说现在呢，这个夺岛，川普这边呢，现在已经是基本成型，有点跃跃欲试的意思了。这是一个对赌，什么意思呢？伊朗这边呢要封锁海峡，断全世界的油路，对吧？这是他的赌注。川普这边呢要拿下哈尔克岛，我要切你的经济命脉。那现在两边的赌注现在都在加大，因为主要是川普这边把他的军事设施基本已经平了，90个目标都已经炸了，现在你已经裸露出来了，就看我上不上去。那现在两边就开始赌了。川普呢是赌美国，你不敢让全球因为石油在海峡被封锁而全面停滞，你最后就得屈服。伊朗赌川普这个，而美国赌伊朗，你不敢把全部的身家都压上，因为我拿下这个岛对你来说相当于灭国。两边你要动那个我就动这个，两边现在都把自己的筹码压上去了。川普那边兵也准备好了啊，两栖登陆舰什么的都准备好了，现在都在等对方踩刹车，现在就看谁先眨眼。现在的两边的焦点啊，这个态势布局都是这样。那这一会儿最后我们要说，那最后的这个近期关注的焦点实际上就在这儿。你要再封着海峡，我就抢岛，我把岛抢下来，我不一定毁了它，但我把你的命脉也攥在手里，你攥着我，我也攥着你，咱俩怎么样，要不要玩命？现在就说这个啊。那说到以色列这边干嘛呢，他的国防军也做了一个宣布，说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他先来这么一句，至少再持续3周。我的个天，3月底就没戏了，再持续3周，他持续3周，那美国只能跟着呀。为什么呢？这个德弗林准将讲说，军方在伊朗的西部和中部还有数千个目标没有完成呢。他讲这场战役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重点是摧毁弹道导弹、无人机和防空系统，还有几千个目标的活还等着干呢，至少3周。另外国防军讲，自狮吼行动开始以来，已经有超过6000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成员丧生，15000人以上受伤。还是大家要注意这个焦点啊，他两支部队这边还一支国防军呢，没什么伤损，他重点打的就这支教卫军，打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啊，盯着他打。 因为现在呢，那个伊朗航天研究中心被以色列和美国给空袭了，现在已经烧了两天了。哦，这个大楼呢是很厉害的，这是伊朗卫星和情报各方面研究的一个关键的枢纽，现在把这给它端了。那现在你这个步兵到哪儿了？现在还在海上。现在呢，巴丹号 F-5 两栖攻击登陆舰和那个卡特霍尔号船坞登陆舰已经就位，这里边搭载着美国第26海军陆战队的远征部队，大概是2500人，随时参加战斗，现在已经接近前线了，已经达到了指定的位置。那现在那俩航母打击群呢？有这么一家卫星公司，它公布的图像显示，今天很多媒体也都报了这个啊，说美国呢在地区布置的这两个航母打击群突然做了重大的重新部署，福特号航母继续向南移动，也就是向地图的下方移动，现在仍然位于吉达附近的红海中部，远远超出了胡塞导弹系统的射程。因为这两天胡塞又参战了嘛，他得躲着他点啊，现在往后退了一点。那林肯号呢又布置到了阿曼西南部的萨拉拉附近的水域，和伊朗的距离已经超过1100公里了。早些时候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护卫舰，这不是和伊朗的一艘船双方有一次驳火，有这么一个回合，它突然靠近，护卫舰立刻拿开炮打，还没打着，最后起飞直升机用两颗地狱火把它送入地狱啊！就当时有这么一个回合嘛。结果呢林肯号航母开始往后撤，现在和伊朗的距离1100公里，原来多少来着，350公里，一下退出去将近700公里，这是卫星图像显示啊，这还真不是中国小粉红啊在那儿造谣，在那儿这么说，今天有很多媒体都报了这条消息。那现在川普发三个帖子，你不能说恳求了啊，甚至有人用哀求，那我都过了啊，呼吁盟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军舰来参与护航。那到现在为止呢，中国拒绝，说伊朗在那儿干嘛是伊朗的主权权利。法国呢，法国在阿曼湾，在那个阿拉伯海那儿是飘着几条船，但最新的消息他们已经正式拒绝，不会参与。日本呢说我们有法律方面的限制啊，这个呢我们要自己研究解决。当然在野党大声的喊啊，这事儿绝不能去等等啊，高市早苗这两天身体也不好，基本上不表态。德国呢说我们根本没有这方面护航的船队，挪威没有，意大利拒绝，匈牙利不去，斯洛伐克不去，捷克不去，土耳其 no， 瑞士 no， 都不去。现在唯一的有两个，现在三个国吧，正在琢磨这事儿。英国呢说我们要仔细审视各种方案。啊，英国人说话比较绅士嘛，那你这啥意思啊？那就是不去呗。韩国我们正在审查当中，如果真的要去的话，需要国会立法批准。那就猴年马月了，你要按照国会那程序，这儿黄瓜菜早凉了，那还等着你。什么意思？不去。澳大利亚也正在接受仔细的审查。我们纽澳天涯海角，我们从这儿要赶到那儿去，那您想得多大功夫？所以说呢，也就是美国现在基本承认，我自己没有办法单独打通守卫住这个海峡。一，第二，我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船只。二，三，无法获得盟友的帮助。到现在这三件事儿基本上都落地了。原来美老大一招呼大家自动服从的那个时代到现在已经结束了，盟友抱团的时代，美老大啊大哥那时代也快结束了。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啊他接受金融采访的时候发了一通脾气， 北约给我上，不然的话我退出北约，中国给我来，不然的话月底我他妈不去了。他把这事儿都给捆上了，为什么？他喊了半天，这哥几个全都冷眼旁观。那什么意思呢？等于川普，那过去拜登的时候不这样，但你川普在过去这一年里边威胁、侮辱、疏远这些盟友，到现在转身啊，恳求这些人的帮助。你不能花几个月的时间对你这些亲密的伙伴天天破口大骂，然后呢就指望啪这一打响指，大家立刻就乖乖听话，回来听你招呼，哪有那么回事儿？我看有专家讲啊，二战后这几十年里，美国最强大的力量来源不是美国自己的军事和经济，而是这个联盟。美国力量很大的一部分就在于它能够凝聚整个的西方世界，它是美老大，它是总盟主，它是灯塔，这个一呼百应，大家一块上，这个是很厉害，很厉害的啊。但那帮呢250川粉们，他把这种西方世界的集体的力量，他们都认为这是我美国一国的力量，都认为这都是自己想当然的力量，不但不珍惜这个联盟，甚至呢还天天认为你们都占了我们的便宜，怎么怎么样，天天打击这个西方联盟，到现在大伙全都不动了。现在他倒是发现了，到现在呢也完全高估了自己美国的力量，没有西方国家的齐心协力，美国是寸步难行的。你别看有以色列啊这样的硬盟友帮忙，还是不够，还是不够的。那你现在发现他还接着发脾气呢，那就没辙了。最新的消息，华尔街日报讲，这个呢当时对市场形成了一点小震撼啊，说川普计划最早在本周宣布，多个国家已经同意组建一支护航的联盟，负责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很多人呢就把这句就给单独报了，哎，这不一看这还是有很多国家同意了吗？那你伊朗都打，你等于那不成慈禧了吗？一个人打多国联军，你找死啊。后边还一句呢，您查华尔街日报的原文，后边那句一下我估计这市场一下全明白了。后边那句啊，不过各方仍在讨论这些行动是在对伊朗行动结束之前还是结束之后开始。那结束之后还用你们去吗？那到底是现在去还是等仗打完了再去？现在我们仍然在讨论。这是华尔街日报报的这句话的全文啊，您把那个文章调出来你就看到了。当然呢听到前半节对油价和股市确实产生了一点正面的影响，是挺有意思的啊。说到布伦特原油，当时呢是已经涨到106，礼拜五休市的时候103.几，不到104啊，他那涨到106.5，涨了2%几。哎，当时一度下来了啊，又回到了103等等。那现在呢大家我估计是明白过来了，又开始一路上涨，现在已经是104.6，涨了1.42%。那美国这个呢，美国的原油呢一开始也是啊，涨了3%多，一听这好消息，好，大伙儿要联合护航下来了，结果现在也明白了，又上去了，现在回到了97.73，涨了1%啊，大数是这么个情况了。咱们把这个都留着啊。股市呢一开始道琼盘前期货啊涨得还挺多的，涨了200多点，现在呢也都跟着冷静下来，才涨了162，现在是46700啊，标普呢略微的涨了这么一点，还是6600多点了，这是大致的一个情况啊。那这是这边打这边，那伊朗那边呢，他们宣告他们发起了他们第53波军事打击，袭击巴林的伊萨空军基地， 他说他们发射了十枚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和卡德尔导弹以及多架的无人机，这都是他们说的啊，你没有办法验证。特别是呢，他们宣告他们发射了首枚塞吉尔固体燃料导弹。这固体燃料有什么特别呢？倒没什么特别，它就是快。固体燃料你可以提前装填，把大卡车拉出来啊，瞄准好目标立刻发射，然后卡车赶快跑，别让以色列抓到，大概几分钟就可以一个来回，它可以减少自己的伤亡。那液体那个就不行了，液体燃料你等于出来那导弹是空的，你得先给它加注燃料加注液体，然后那卡车就得在那儿那么挺着，这可能要一个多小时，那以色列还找不着你吗？在你发射之前直接把你爆了。所以说液体那个等于就是自杀，现在它这个固体你就很难搞它了。确实有一些导弹落地了，科威特萨利姆空军基地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有一个意大利空军特遣队的 MQ-9A 死神侦察机被摧毁了，3000多万美金呢、没有意大利人员的伤亡。另外呢，巴格达国际机场和美国大使馆啊也给打着了。伊拉克北部有一个埃尔比尔德，那儿一个炼油厂着火了。科威特国际机场包括阿联酋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也遭到了一次打击。这富查伊拉那天把两边给打炸了嘛，后来扑灭了火以后短暂恢复了运营，因为这个太重要了。结果又给打炸了，那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在运行啊。特拉维夫等等也出现了一些袭击。为什么这儿有点都守不住了？主要就是前期他们摧毁了一部分美国的雷达系统，这东西来不及修，等于现在呢就有点照顾不过来，盯不住他们了啊。他现在沿着那个老路打过来，现在雷达看不见，这个是要命的啊。说到伊朗方面呢，这是科威特新闻机构加里达这家媒体的报道，说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这不是受两回伤，等于让美国给炸两回，和他爸那次挨了一回啊，然后在医院里治病的时候又挨了一回，那挺重啊，说他人已经被秘密的送到了莫斯科去接受手术，说现在人还在俄罗斯呢。昨天给大家讲了啊，那没想到在阿塞拜疆那儿有一条路，因为在伊朗境内有很多的阿塞拜疆裔的人口，人家两国关系是很近的。俄罗斯呢把医疗物资送到阿塞拜疆，从那儿大卡车直接奔德黑兰那边走，等于这儿有一条通路，他光运医疗物资吗？他就不运点别的？您想，等于这儿有一条战略通道，这儿通着呢，这很厉害的啊。那可能啊，这穆杰塔巴就是沿着这条通道给送出去的啊，最后呢没抓到他。另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讲呢，说美国情报部门向川普核心团队做了一个报告。嗨，这报告现在说也没多大意思了，媒体倒是做了这条新闻，说原来老哈对二哈接任最高领袖这件事儿，他一直持反对的态度。原来老哈一直就想退啊，二哈呢一直憋着劲儿想接，他一直反对。为什么呢？他认为他这儿子呢缺乏担任这个职务的能力和资格，而且他的个人生活比较糜烂啊，生活作风有问题啊，他认为你这根本不成。汇报完了以后，那川普听完了以后，他讲他不确定这些信息是不是有价值，是不是重要，现在你跟我说这有什么用啊？当然他讲呢，说他认为伊朗目前还是处在群龙无首的状态。那如果这个人现在在俄罗斯呢，那确实是群龙无首，但现在呢真正管事儿的就是那个拉里贾尼啊，就是那个大学教授现在的秘书长啊，这不能算是群龙无首啊。说说伊朗最新的态度，他的外长阿拉格奇发了一个声明， 针对川普说呢，伊朗非常想达成协议，被他给拒绝了啊。他直接讲说，伊朗从未向美国要求停火，从未要求谈判，现在正在准备自卫，直到最终啊，将来有一天达成协议。说我们根本没跟你去谈。另外，他还讲呢，说霍尔木兹海峡原则上对大多数国家是开放的，但严格禁止属于美国、以色列。很多媒体就报到这儿，就是只有美国和以色列的船不能过，这也对刚才股市油价产生了一些影响。但你得看人家阿拉格奇这全文呐，人家说的是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国的任何船只通过。那谁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盟国啊？这个定义由革命卫队来定义。你比如说意大利，那意大利我可没上，那你过去传统上你是他的盟友吧，那现在这事儿就说不清楚了，对吧？那你里边的那个沙特什么的，对吧，科威特那个算不算美国的盟国呀？那你要不算，你在那儿为什么有美军军事基地呀？你还是算盟国，那你的船不能出来。所以说他这个是很宽泛的啊。他说确实有很多国家在和伊朗进行接洽，寻求安全通道，说伊朗也愿意为这些没有参与袭击的国家提供安全过境的方案。你看他还端起来了啊，他还成了什么了。另外，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和其他抵抗组织很快就会加入到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他们就把这边是霍尔木兹嘛，那边呢就是那个红海，那个从阿拉伯海进入红海那小细泊就叫曼德海峡，旁边就是也门，他们控制的那块地方。那霍尔木兹海峡多少？20%多的石油。那曼德海峡通过红海从那边走呢？12%。走这边，走左边是12%，世界第四大航道。那如果这条航道要关闭的话，那每天就有600万桶的石油供应就中断了。这边是2000万桶，这边是600，那就全完了。所以说啊，这边呢还没参战，但华尔街日报呢给报了。说到伊朗国内他在干嘛呢？一软一硬。应该说他的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以后，他在有所行动。先说这硬的，当局已经逮捕了超过500人，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这是很硬的啊，他开始抓人。那软的呢？劳工部长做了一个宣布，经政府核准，几天后他有一个波斯历的新年，就有点像中国的农历新年，他这儿有波斯历的过去自己的新年。从那天开始，把每月的最低工资从1亿3000万里亚尔调整到1亿6600万里亚尔。调整后这算多少钱呢？和人民币差不多，1000块钱，人民币1000块钱一个月，给大家涨最低工资。同时他讲的儿童津贴也会以这个幅度大幅调升，哎，给孩子。所以说呢，你看他这有软的，他也有硬的，在里边呢，他在搞这个啊，在控制整个国内各方面的一些动态。来，咱们下边说说经济，说说油价。油价还在涨，104.67，涨了这是布伦特啊，涨了1.47%。美国这个呢是涨了将近1%啊，97.74。美国的股市呢是略涨点，然后日经指数呢跌了650点，跌了1.2%啊，这还比较严重的啊。这个网页我们都留着。然后说说其他，不光是油价了，这里边关键的是现在运费现在也在大幅的增长。液化天然气的运价现在暴涨了421%，原油的油轮的运价涨了47%，成品油油轮的运价涨了74%。都在往上啊，这个往上涨。 说到液化天然气这个特别要命，因为大家呢，因为它是液化气嘛，它不像石油你可以多存点，这个存不了，在亚洲的库存是很低的，印度只有六天，台湾十天，新加坡十天，韩国十五天，这扛得住扛不住，因为很多国家用这个天然气在发电，所以说这个要没有的话，对电力什么的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你说卡塔尔的没有了，我们不能从澳洲买吗？可以啊，那刚才说到运价一下涨了421%啊，哪有那么多船都平时闲着等着你突然改主意啊，对吧？很多主力都封在波斯湾里边了，出不来啊，哪有那么方便的立刻从那边就无缝衔接到这边，你才有一个多礼拜的库存，你下一步这怎么弄啊？这是非常要命的。当然呢，也有一些川粉讲，你说这个作为我们美国来讲，这个油这么涨，那作为我们美国，我们现在是一个石油出口国，我们是合适的呀，对吧？你俄罗斯是赢家，那我们美国也是赢家呀。在这儿呢，咱必须啊，要给大家说清楚啊，我们不能是喝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是啊，现在油价100多了，美国的这些做页岩油的这些大家，人家都挣了大钱，但这是石油生意，石油商。可是我们平时拿着油枪加的那个油呢，那个是全球化的，那是全球价格一块跟着普涨的，并不是因为你美国油多你那个价格就不跟着涨，在美国和澳洲和加拿大和新西兰我们涨的是一样的，这个东西是全球市场，也就是它涨了，最后全是我们所有的老百姓，世界各地的，我们在承担所有的结果。谁赚了？石油商他们赚了，他们赚大了，这不光是美国的，加拿大的也赚了，澳大利亚的也赚了啊，包括呢，你比如说刚才说到俄罗斯啊等等这些国家，大家都赚了，人家的那是搞油的这部分人赚了，手里奇货可居了嘛，原来手里的那些存货突然一下价格翻倍了，那当然乐意了。可是作为所有的老百姓，我们享受的是全球价格，那个零售价我们在承担，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啊，所以说别跟着一块瞎高兴，没你什么事儿。这里边还有硫磺、氦气，做芯片的呀，这必须得有啊，甲醇都断供了啊，另外呢这个就是各种情况吧，所以说不光是油和天然气，很多东西都不行啊，这是很严重的。那另外呢，国际能源署，你们不是要抛一些战略储备吗？抛啊，这个都有计划了，很快就会流入全球市场来平抑物价。日本最先开始是明天16号开始，一下几千万桶就放出来了，然后是亚洲和大洋洲啊和澳洲那个先放，然后欧洲和美洲的库存三月底开始放，放的原来说4亿桶，现在比那个要多，各国政府现在加起来是2.7亿桶的原油，大家放啊，美洲成员国提供1.72亿桶，这两边加起来呢大概得有4亿4千万桶啊，比原来说的那个4亿要稍微多一点啊，72%是原油，28%是石油产品，是成品油。德意志银行呢刚刚公布了一个报告，他做了一个判断，他说以往每次出这种事儿的时候，石油价格平均上涨26.9%，股市呢要跌6%，这是多少年历史记录都是一个这样的数，结果这次呢石油价格飙升了46.6%，原来26.9%现在飙了46.6%，结果美国标普呢下跌了5%啊，比以前那个呢出现了一些错位。路透社讲，油价每上涨10%， GDP 增速就会下降15到20个基点。那现在多少啊？现在上涨了46.6%，那现在 GDP 要下降70到90个基点，就将近1%了啊，到这么一个程度。那现在美国股市，哎，你反应怎么那么慢呢？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美国股市的市值大数70万亿美元， 5% 的下跌呢，意味着大概3.5万亿美元已经蒸发了。那如果按照传统的历史跌幅，大概得超过6%，那要跌超过大概4.2万亿美元，也就是跌1%，7000亿美金就没了，嘿嘿，就是这么个情况。那说说这个海峡，尽管那外交部长讲了，除了美国、以色列和盟友之外，谁都可以过啊。这事儿呢，他说了不算，谁说了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了算。啊，你一个文官，世俗政府那边你说了没用，现在是这帮人说了算啊。当然他们也挺机灵的，他们搞了一些小分化啊，以美国集团那个我们治啊，什么中国啊、印度啊什么的这些船啊，你们可以过。你看了没有，他在里边还有点统战，还有点分化的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在这儿呢，他就是吸引更多的国家去跟伊朗去谈嘛，来给他做保障，我绝对不会参与，不会反对你啊！未来咱们如何怎样来获得这个通过的许可？啥意思呢？就是在逐渐剥夺美国未来对海峡的话语权。咱们假设，如果法国和意大利正谈着呢，过两天来了信儿，谈成了，法国和意大利的船大摇大摆的出来了，你认为美国能接受吗？川普能接受这种状态吗？你们什么意思啊？这不是公然的背叛吗？你不帮着我打就算了，你还给我撤梯子，你在背后，你这不是捅我一刀吗？所以说这事儿呢，哎，伊朗他玩的就是这个把戏啊。我不知道最后法国和意大利是不是真的会谈成了，我估计伊朗要是聪明的话会给这么一点甜头，哎，故意来气川普啊，这不知道怎么办了。哎，那现在很多人讲，那就不管了呗，那海峡又不是我的，又不是美国领海，对吧？我在这里边我是卖油的，那里边憋着的石油我不要了就是了呗，那里边有多少我的东西啊，有也没多少是以色列的，以色列那边有管道嘛，我就不管了，我最后就宣布打赢了，我拍拍屁股就走了，什么夺岛什么的我全不管了，我就走了，你能咋地？还是那句话，我们最早讲，你认为这样你就宣布胜利你就走了，那美国的脸可留在这儿了，你走得了吗？你说完事儿了，那你把人炸一乱七八糟，他伊朗他不让你走啊，他还会在这儿扰乱霍尔木兹海峡，哎，他倒不会彻底让水雷炸，他隔三差五的闹点事儿，然后英国那几大保险公司那保费那是天价呀，谁敢，老百姓开船过来，人也为了挣俩辛苦钱，人用得着玩命吗？那还是不敢过呀，那这儿卡着，你美国怎么说呀？那全球经济崩了，你美国你也不能独善其身呢，你也要完蛋啊。所以说这次人家一定要在这儿牢牢的拉住你，你不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绝不会让你走的。你以为你一宣布胜利哈，装不知道你就跑了，哪有那么简单啊。所以说到啊，我必须再次表明我的观点。有很多朋友讲，大坑你到底哪头的呀？你怎么老说那边？还是那句话啊，伊朗这是个邪恶政权，对吧？咱们始终如一，这是没毛病。打不打他？应该打。我认为有足够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这个在节目里一开始就说了啊。但是那得你得分怎么打，你不能因为啊这个原则立场大概是对的，那川普就万岁了，就永远什么都对，那不能这么说，那不能这么说。你要打你就好好打，你要在雷霆万钧彻底有把握的时候一举把它干掉，这个我是坚决支持的。否则没把握的话，就到这儿啊抄个劲儿投个机，你就别来趟这趟浑水。为什么？后果太严重啊。在开战之前一个月我们就说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你捅个大马蜂窝，要不一下你就锤了他，把国王送回去，到那儿彻底解决，那就不存在海峡的问题了。嘿，结果你这草台在没有完全把握的情况下，没有仔细计划的情况下，仓促行动，草率行动，现在让全世界为你这种莽撞的行为来买单， 然后你呢现在不认账就开始甩锅全世界，你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个是不能被接受的啊，并不能啊，你看打的是邪恶政权，那你就什么都对啊，那你现在这算怎么回事啊？你整明白了吗？你就打。所以说这事儿是两回事儿啊，这个必须把它给说清楚。那下边说说老内，这老内怎么回事啊？啊，出了一些视频啊，说呢在咖啡馆，应该后来那个咖啡馆都被人扒出来了，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咖啡馆啊，那个小伙子那个店主现在都知道，说据说啊，今天就有很多人去那个咖啡馆，说那咖啡馆关门了，我也不知道那到底什么意思啊。但是呢老内开始发呢，我在那咖啡馆买了一杯咖啡，然后一边在那喝了一口，然后你说我这手六个手指头有吗？有吗？然后就在那说了几句话啊，这来证明我没事儿，没事儿，就这么个意思。不光是他发了，这家咖啡馆的店主他有一个 ins 的账号，他比老内那个发的多，就是有，你们老内发的是正面照，他就故意让秘书拍的嘛，他那儿呢就是侧面照，多角度。然后老内端着咖啡和几个人一块出来，到了店外，人民群众上来都握手嘛，哎，也有更多的照片。他把这个呢，就证明的就比较啊丰富了，就说这件事儿确实是有的。但是呢，当然有人还认为没完没了嘛，就说你这还是 AI 的，因为你那杯咖啡呢，它是抹平的嘛，满杯的。结果呢？按说你拿着那杯咖啡拉着花的喝一口，按说嘴上应该有一些轻微的痕迹啊，嘴上光溜溜啥也没有吗？你喝了一口那咖啡也没见少啊，而且呢你那个杯子在晃，可是你那个平面很稳，也没有咖啡洒出来吗？哎，这追究起来就完没完了。那你要看看那个店主的，人家发的多角度那个，那就不是这一杯咖啡的事儿了。人家举着咖啡到外边啊，大伙儿还谈笑风生，还跟路人聊天啊。这个呢，你要一看综合的那四五个视频，就知道这件事儿肯定是真的啊。老内做的这个肯定那个不是 AI 的啊，这一点是明确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哪天拍的？这个他没有具体说啊。当然呢，这件事儿我也有点奇怪。首先，我不认为这是 AI 的啊，最新的这个，而且我从来也不会认为啊，伊朗的导弹真能把老内如何怎样，我也不信这个。前两天呢，缺席了两个重要的会，加上他那宝贝儿子呢，好几天都没有发推啊，是不是老内身体不好，或者是有病，或者是怎么样？前一阵住了一次院嘛，啊，这个呢，这是我昨天的判断。那今天呢？那应该是没事儿，但是我也不能理解，因为不光是我们海外全世界的人在关注他，因为他是主角之一啊，男二号啊，很多以色列民众也超级关心啊，我们这领导人怎么了？辟谣可以，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方式啊？在那买杯咖啡啊，五个手指，五个手指，为什么？作为政治人物开一个记者会不就都解决了吗？为什么不用正当开大门走大路的方式呢？为什么用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啊？我就说你，我没事儿，然后呢我回来主持工作开会，最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好几天了人们都没见着你，好多问题呢，啥时候结束，任务完成了多少，你怎么也得给大家一个说法吧，对吧？大家都跟你面对面近距离，那这声音手势各方面这玩意儿不能造假吧，那一活生生的人戳在这儿，这整个不就烟消云散了吗？你干嘛用这种方式呢？所以说说到这儿呢，我还是认为他肯定是有点事儿，但你要说这个事儿有多大，这个我不认为啊。你要说一点事儿没有，我也不承认，那为什么不开一个记者会呢？最明确的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川普，你要说他有事儿，我不承认。为什么？你川普天天记者踪着他啊，他天天夸夸其谈，他没毛病，那就是他。那老内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我还是画一个浅浅的小问号了。或伊朗这边这两天来劲了，一说老内是不是有事儿啊？发出了追杀令，继续追杀这位杀害儿童者。 啊，然后要如何怎样啊。哎，但是呢，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川普好像是有所畏惧。之前说了，人家那儿发1000万通缉找这二哈，我就怕他呢也悬赏1000万对等去找川普。哎，他们还没敢，他们奔老内去了啊。这个是有啊。说说战果，伊朗的军事情报局的局长叫纳萨布被干掉了，他刚上来的，2周前前局长跟老哈一块儿走的，他当时呢接替了他的职务，但现在呢这个情报局长大概这差事不是人干的，上来就死。另外呢，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地面指挥官叫卡拉米准将现在已经被消灭，当然伊朗这边还没有官宣啊，以色列这边说他被拿下。来吧，咱们快速说说美国专家说的美国的7个问题。每天我都给大家总结美国的问题，好，这一口气出来7个。这就说什么呢？你想拔腿就跑，宣布胜利然后我就走了，你走不了啊。他说了7个啊，我就快一点。首先第一呢，霍尔木兹海峡这事儿你必须得解决，军事上占据绝对优势，但是缺乏打开海峡的可行方案，所以说这一点呢是一啊，你走不了。第二呢，现在整个战争缺乏明确的军事解决方案，你打不服对方，是你是国之重器，昨天讲 B1、B2、B52全去了，它就是一些少量的廉价的无人机，哎，它就能和你形成一个不对称的平衡，他还能干扰你，让你很头疼啊！你就不能认为这场战争结束啊？对这还有点没招。第三呢，伊朗政权并没有崩溃啊，现在呢，人家新的一个集体产生了。第四呢，伊朗的核问题现在复杂了，现在东西在哪儿都不知道，找不着了。这是这场战争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解决不了，你就宣布胜利了，这个是做不到的啊。然后呢，第五，伊朗国内原来的说的反政府起义啊，或者是推翻神棍政府，这个就彻底不存在了啊，这个不存在了。第六呢，说美以战略现在也出现了分歧，以色列呢是想把它炸得踏踏实实的啊，形成一个长期的军事压制，但是美国呢现在就想拔腿就走，制定短期方案，但是以色列不是太同意啊。刚才讲了，我还要在至少3周，我估计美国这边一听血压都得上来，你他妈还有完没完，差不多得了吧，再3周，这是市场受得了吗？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美国老百姓现在触碰到了这个高油价了，民意发生了巨大的反弹，另外不断有前线伤亡的一些情况啊，美国国内的民意啊，现在不能说沸腾，没有啊，但是呢人们不满负面，这个可以啊，还没有到当年为了抗击越战啊，大伙儿连穆罕默德阿里啊这帮人都出来一块儿上大街什么的呢，没到那个程度啊，反战当时啊，现在是人们不满啊，是有这么一个情况。面对着这7个问题，你想走你走不了啊，所以说这是美国专家的一个说法，跟我以前的说法有所重叠啊，咱们就推荐一下。来说说各界的反应。那现在那几位女足队员在澳大利亚，这不是拿着正屁呢吗？现在坏了，带头的女足的队长也放弃了。为什么呢？那边告诉他了，他的家人失踪了。那为了自己的家人，最后没办法，他只能返回伊朗。按说当时7个人申请政治庇护，他是，你想他是队长吧，他是里边的大姐，他是主导的人物，那现在家人让人给办了，那怎么办？没辙呀。现在还剩俩，剩下的都要回去了啊，这个是没辙了。另外一个附加的反应呢，川普呢一开始发帖说伊朗国家队，因为美国办世界杯嘛，那伊朗那边先讲了，那我们这次都这样了，我们就不去了。当然后来川普也知道了这件事儿，说你们还可以来， 哎，但是呢，我建议你们不要来，因为现在咱们两边都这样了，对吧？我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因为足球场是一个超大容量，对吧？一个开放式的，那你没法控制啊，那个是很难的了。川普是说了一些这方面的话，但最终的，因为你毕竟作为一个东道主嘛，啊，最后说呢，那还能来，你来吧，啊，这还是同意了。那问题是伊朗那边人家自己已经说不去了嘛，那不去了怎么办呢？伊朗队被分在整个这里边40多支球队里的 G 组，小组赛三场比赛全在美国，你这不是要了命了？那现在人家不来了，不来了怎么办？当时中国队还想呢，哦，那我们去啊，我们接茬啊。国际足联呢现在已经做了一个表态，如果伊朗这次真的不来了，那要么是伊拉克，要么是阿联酋来递补，还真没中国什么事儿啊。另外呢，越南给伊朗运送了60吨的援助物资，大米、面粉、方便面啊，儿童和成人的一些服装啊，礼轻情意重，有点这个意思啊，因为那是什么呀，雪中送炭吧。那锦上添花那就没必要了，这时候那边正困难，对吧？我给送点东西啊，从河内起飞，然后真的是在伊朗那边顺利降落，可能是跟美国那边打招呼了啊，别打我啊，我是来送东西的，干嘛呢？这都是现在一波一波的，我这你我就送了60吨东西，那我的船是不是可以从霍尔木兹海峡里出来啊？现在都在这干这个呢。所以说你看越南这个只要没事啊，落下去了，那下边其他的很多国家，你比如说印尼啊、马来西亚啊等等很多国家，那我也去呗，到那儿去给送点东西，然后我的船是不是就出来了？现在都在玩这个游戏啊。说到另外的一个反应，美国，美国民间250个组织给国会写联名信，要求国会停止为这场战争买单，不能再给他钱了。这里边有工会、宗教团体、住房权益、食品银行等等，250个组织联署了这封信。什么刺激他们了？就因为前两天嘛，媒体报道6天时间打出去113亿，就那个新闻出来以后，这帮人就急了。他说这113亿就是去年被削减的全部年度 SNAP 的紧急拨款。哎，这巧了，跟这茬对上了。相当于美国所有学校午餐项目的经费，相当于20万个家庭正在排队等待的住房券的经费。我们为什么要去打仗？250个团体。当然呢，对这些团体，那人你可以不重视他，你可以我那你能咋地？我不听你的又能怎么样？但是你可别忘了，这可是选举年，在这250个组织的背后，可是有上千万计的选民。你惹了这250个组织，回去他们一开口，这个反应可是巨大的。这是美国出来的一个数啊。哎，来吧，那咱们说说这场战争啥时候结束啊？那有谱没谱啊？现在有两个数据啊。以色列刚才讲了嘛，至少再持续3周，这是他的说法。那美国呢？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讲，和伊朗的冲突肯定会在未来几周内结束，也可能更快。未来几周内，它是 weeks。那一加 S 至少就得2周，对吧？那以色列要干3周，那美国也得陪着呗，那大概还要3周。那3周以后能解决吗？那现在咱们就看看吧。那现在3周以后，咱别说以后的事儿了啊，咱们就说近期的事儿能解决吗？咱们就看看专家的分析啊。说现在这场战争呢，他的胜负的标准已经发生改变了，在短期内啊，已经不取决于谁炸了谁多少目标，而是谁能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可以被市场接受的 通航状态，决战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变成这儿了啊。那现在未来会出现这么几种可能性，也就是在未来几天或者一两周内，这件事儿呢持续升级，那这件事儿就坏了。这边盯着那个哈尔克岛，这边呢我还是死捏着这个海峡不让你出去，我这边要断全世界邮路，你那边呢要切我的经济命脉，咱们俩呢是胆小鬼游戏，看谁先眨眼谁先退啊，是谁先怂。因为你一旦切了我的经济命脉，你美军只要一上去就不能轻易走啊，我不能上去几天我再还给你，那美军就不会再走了啊，就不给了，那边从山上就肯定是攻击这个岛，那整个的石油设施上面的就都打烂套了，那就彻底没有悔改了，那就坏了。那不断是封这儿了，那伊朗就开始向中东各个油田就开始炸，那就火光冲天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就看啊，这一两周的时间内这个胆小鬼游戏啊，最后谁先退。都玩命吗？美国就玩命，然后伊朗也玩命，我认为这个那就都没有退路了，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啊，现在还处在没把路走绝的那么一个状态。那也有另外的一种可能，也就是在未来的一两周内啊，这个护航的真来了，扫雷的真来了，保险公司配合一下，然后呢游轮开始部分恢复航行，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可以卷包跑了，就可以宣布胜利了。就看看啊，这种情况也是一种可能。当然这是最好的可能啊，最坏的可能就是在一两周内海湾国家整个大火熊熊。你炸了他的哈尔克岛，他把中东王爷们也都全部拖入火海，那就没法收拾了。那油价股市就真奔200去了啊，那就全乱套了。所以说这三种可能性啊这是近期这一两周内可能发生的情况。那现在就盯着霍尔木兹海峡会不会打倒啊这两个关键的焦点。然后最终要看最可怕的一种情况，就是我夺了岛，你炸了大家的油田，然后海湾里边的伙伴沙特了、科威特呀、卡塔尔啊，所有这些国家群殴伊朗，现在人家可没参战啊。啊，说那最后你不讲理，把我们的油田都给炸，那我们也跟你拼了。最后这帮王爷们加入美以联军一块儿来围殴伊朗，那就热闹了，这个场面就太壮观了。现在这个很难想象啊。人家那是穿皮鞋的，不爱踩你这臭狗屎。你想那帮人多有钱，我跟你置这气干嘛呀？那你要把人家的油田都给炸了，把人家迪拜炸得一稀里哗啦，那人家就跟你拼命了。所以说那个呢，是我们也关注的一个焦点啊。所以说现在重点的焦点就是这个胆小鬼游戏。你把5000兵弄来了，你到底上还是不上？咱们就看这个。那如果伊朗畏惧了，那可以适当的放一部分海峡，那这个岛就不夺了。那如果还跟现在此时此刻一样，那川普大概忍耐的极限我看也就到这周末了。那这个周末等大家都关门了，也都闭市了，夺岛有什么事下礼拜一再说吧。一天把岛打下来是没问题的啊，这一点呢，这个他们以前都有各方面的一些推演。那您说呢？伊朗有所放缓，怕他夺岛，航道部分恢复，有这种可能性吗？这是一种可能啊，它确实可能存在啊。第二呢，就是死掐着不放，美国走投无路，最后是走极端夺岛，然后伊朗狂轰滥炸，然后大家围殴伊朗，哇哦！这就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焦点了。那这一步走一步啊，如果伊朗你还这样的话，那后边那些就相继上演，那把今年一年全世界都没法恢复了。你想要把油田都给打着了，那石油基础设施都炸个乱七八糟，那最后今年这一年全球经济就全玩完， 谁都不愿意看到这一步。可是你也看不到伊朗有部分恢复你航道的可能性啊。嗯，当然我认为这是个大概率事件，但是呢我还是认为很危险啊。咱们把这个下礼拜，咱别说远了，咱们就把这礼拜和下礼拜整明白这就不错了。咱们就看看这个，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来吧，说几句这贸易战。贸易战呢，首先是巴黎会谈，两天的会谈已经结束了，第一天六个多小时，第二天四个多小时啊，这个已经都谈完了。知情人士透露，中美两国官员在巴黎举行了一个异常稳定的会谈啊，不会谈崩啊，这个比较稳定，涉及到了农业、关键矿产，就稀土嘛，和贸易管理等领域的一些潜在的协议。波音飞机呢，没提啊，没提。这个呢，也算是让川普呢短暂的访华，到那儿去你得说点什么呀？哎，就准备了这么一些材料吧，是这么一些情况啊。这里边呢讲，整个的会谈坦诚而富有建设性，为三月底访华和习近平会晤奠定了基础。大家还都比较满意啊。当然领导人对他们所聊的这些内容拥有最终决定权。一个消息人士称说，中国呢对可能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家禽牛肉、非大豆类的农作物等等，那大豆呢，那个还是以前的承诺啊，未来三年每年买2500万吨的美国大豆就完了。现在得到的信息就这个。那不对，那波音飞机呢，没提稀土呢，刚才你都提到了，也没有结论。芯片呢也没有结论。台独呢也没结论。就是农产品啊，就是为了中期选举呢稳住川普的红州啊，这个是做了一些贡献。中国官员离开的时候没有接受采访，然后美国方面呢也没有进行采访。两边的发言人都拒绝透露讨论的内容，都没有做任何的评论，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你比如说，如果原来是五分要讨论五个内容的话，现在就讨论了两个内容，浅尝即止谈了这么一点东西，也总是让这两位领导人在最后呢，能签个字儿啊，在当着他们面最后你得签点什么东西吧，也就是这样了啊，大东西是没有的啊。准备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贸易委员会，一个投资委员会。中国对这两个委员会都比较感兴趣，但美国只同意一个，那就是贸易委员会。投资委员会啊，你想上美国投资，持保留态度啊。所以说呢，这次准备的这些东西呢，大打折扣，令很多行内人士大失所望啊！应该说取得的成果是很有限的。川普这次访华现在就可以定义是一个轻量级的啊，也就是简单的做这么一点勾兑而已了。结果在这之后呢，川普就接受了《金融时报》的采访。川普这个脾气不好啊，发布了一些强硬的表态，直接讲中美峰会可能会被推迟。咱们说说金融的这篇东西啊，他先说的是中国，他说正在敦促中国帮助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安全，说你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啊，你约 90% 的进口石油都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此中国应当参与维护海峡的安全。我也不知道他这账怎么算的，中国大概有50%左右的石油从这儿经过，哪有90%的石油啊？中国从俄罗斯那儿要进多少油呢？他这账头我也不知道谁给他算的，他认为中国有90%的油都从霍尔木兹海峡走，这就是张嘴就说了。他讲的那反正你是大头嘛，对吧，这里边最大的用户就是你，那你当然应该参与解决问题，你不能依赖美国呀。不对呀，那中国首先一没这么多，第二 我没有依赖你啊，我的游轮可以出来啊，我可以正常行驶啊，我没有受影响啊，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说这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这川普就张嘴就来，你必须得管啊，这事儿我弄不了了，你必须来那个啊，摆平伊朗，否则的话月底我不去了。现在这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他把这事儿呢把中国要拖下水，然后把北约给叫上了。前两天点了五个国嘛，点了五个国也没说欧盟也没说北约，现在直接把北约给拽进来了，说如果北约不帮助美国解决伊朗问题，那北约将面临非常糟糕的未来，你们掂量着我退出北约。为什么呀？你看我们承担了太多的北约的成本，你们这些欧洲人贡献不够啊，你们不合作那不成，所以说北约啊，我这霍尔木兹的这事儿你得进来，派你的护航扫雷舰，你们得来过来帮忙。我估计北约听了也得一脸蒙圈，北约成立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对前苏联吗？后来对俄罗斯吗？伊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只对欧洲啊，我们跟伊朗有毛关系？我们凭什么到你那儿去啊？如果你北约本土，你比如说美国本土遭到攻击，那没得说，他不是有那个第五条吗？那我们全上，对吧？那个是没问题。现在是你揍人家，不是他打你，是你打他呀。那我们凭什么去啊？你这从北约的整个的设立的宗旨和整个的条款来讲，你凭啥提出这样过分的要求啊？啊，如果我们不去，你就威胁我们啊，结果会很糟糕。然后这里边他要求啊，这个必须中国得管啊，中国领导人那个中美领导人的峰会现在存在变数。他直接讲啊，这个访问可能会被推迟。原因是我现在必须得到中国在伊朗这个海湾问题上的态度。那见面谈不行吧？太晚了，到那时候就俩多礼拜以后了。我现在在那之前就想知道，等两周的时间太长了，我必须尽快获得北京的明确的立场。你现在就得管，在我去之前必须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否则我就不去了。本来呢在巴黎那儿也没谈成个啥，就谈成了点农产品啊，别的那些大单也都无从谈起。稀土的事儿，你像这次美国把军火打出去这么多，那下边都得往马上补充啊，那你得不到稀土的话你怎么补充啊？你的战斧导弹怎么做呀？这东西也没谈下来啊。那现在他要啊了，硬不讲理，这明明是你开的战争，你惹的事儿，现在中国你必须得管啊，不然的话峰会没有，北约你必须也得跟着我干，否则的话你考虑。等于川普呢现在有点，咱不能说耍赖啊，但差不多有点这个意思了，你闯下的祸，你捅的马蜂窝，现在你要把它全球化。首先他发的那三个帖，谁从这儿运石油谁管，你们在这儿运石油啊，当然是你们负主要责任。对呀，那这些国家也想啊，是啊，原来是我们主要用韩国日本，可是我们以前没事儿啊，那现在为什么不让过了，不是你给弄的事儿吗？那你当然你是主要责任，我们又没在这里边惹事儿啊，现在因为我们要从里边走油，那都得我们来管，你在里边惹的这件事儿怎么解释啊？他现在不管这个啊，那你们自己来吧啊，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你们这四大户对吧，主要这油都是你们用，你们出人出力吧，我只协助啊，我只是协助。你这东西就不讲理了，你这东西都不讲理了，而且呢，这北约怎么来参加中东事务呢？那我原来想参与中东事务，你也不让，那现在呢，你搞不定了，你现在把我们都给拖进来，你这不就是混不讲理吗？ 你这事儿算怎么回事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你说那北约的这帮弟兄们，你看着他这人现在来这一套，那你说怎么回答他呀？那你说中国就给了几天的时间，要不然那俩礼拜以后他等不了，现在必须得表态，那中国怎么说呀？哎，你说这世界怎么落到这么个人手里了？现在怎么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那真是让人看着是无可奈何。来吧，咱们说最后的这个标题，给墙内的弟兄们解解气吧。那昨天是315，今天呢，在自媒体包括各大平台上都说的抓到的作假的什么的这些东西啊，触目惊心，丧尽天良啊！这个在中国，这个是确实让人感觉到啊，非常的恐怖啊！现在已经不是科技狠活了，哪还有科技啊？那都是丧尽天良的狠活啊！这东西好厉害的啊！我给大家讲一个，为什么中国古人过去还基本有点底线？我给大家讲一个，这还我估计还是我爷爷告诉我的呢。啊，后来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样了啊。说原来缺斤短两，原来不是过去有那个杆秤，拎一下啊，这是一杆，这一秤盘子，这边秤砣，大家都知道那种老秤吧？原来是16两一斤，哎，原来是半斤八两吧？原来是那么个数。为什么那时候16两一斤？那是怎么弄的呢？它是怎么叫16两呢？那不是那杆上都有星星点点吗？16个点儿，这16个点儿有讲究，北斗7星，7个点儿，南斗6星，对吧？6个点儿，这加起来多少？13个点儿。最后那3个点儿，福寿禄，一人一个点儿。就是北七南六，福寿禄。半斤八两，16两一斤啊，这是原来的一个说法。那我要缺斤短两，你就得往前挪。哎，你一挪，你再减你的寿。我再往前挪一个星，你的禄也没了。那我再偷斤短两，少一个星，你的福也没了。也就是在那个秤杆子上，最外边那是福寿禄，你缺斤短两一个试试。你禁不住你这个心理挑战，你在丧尽你的福寿禄。所以说呢，哎，大家呢就冲这个啊，你注意吧，你不能缺斤短两。哎，你克扣一两就减一个，克扣一两就减一个。中国古人对这个是有设计的。那当然现在那没有这个了，那都电子秤了，那就现在大家用磁铁用什么的，大家各想各的招啊，你就没辙了。但是说到这个，这不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为什么这么多假的东西啊？根本问题在哪儿？咱们说说吧。整个这个国就是假的。咱们分几个方面啊。首先说这一个，共和国，你是党领导一切，领袖定于一尊，哪儿来的共和国呀？所以说，说到这个国就是个假共和，宪法没有真正的约束权力，你就是假宪政，你的法院不独立，你就是假司法，平时运作的时候权大于法，你就是假法治，检察机关只对权力负责，你就是假监督，反腐只打对手，你就是假反腐。说到党政不分，说到啊，中南海的南院北院党政不分，那边那个院就是假政府，哪来的什么国务院，那不都归人家管吗？所以说你看啊，整个这个架构都是假的。那你说还有什么政治选举啊？这不是还有人大什么的这个吗？只有选举人，只有候选人，结果没有竞争，你这就是假选举。没有政党竞争，你红旗那不还摆着几个星什么的，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少什么什么政党，你就是一个假多党制。人大只鼓掌不否决，你那就是假立法。我给他拉的这么多条啊，政协只能提建议没有任何权利，你就是个假议会。官员只对上负责，你就是假问责，那不有问责制度吗？人民只能被代表，那里边坐着的那些人都是假人民代表。我说的这没错吧，咱们一个一个往下列啊。说到社会上呢，媒体只能宣传，你就是假新闻自由。你媒体不能监督权力，只能唱赞歌，你就是假新闻。因为不能成立独立的工会，你就是假劳工权利。公民不能自由结社，你就是假公民社会。不能和平示威，你就是假的集会自由。不能质疑的这些舆论，就是一场假的公共讨论。信息不公开，就是假知情权。公民社会里不都这些要素吗？那说到经济层面呢，国企主导所有的资源，说到啊，人民什么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的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归国企所有，国企主导了所有的资源，你就是假市场经济。政府主要靠卖土地等等，你就是假地方财政。土地本来是人民的，本来属于全体人民，你凭什么作价又把它重卖一遍？你有什么道理？你不像人家资本主义社会，每个土地都是有主的，对吧？都是个人的，互相转手，当然你要买。不对，中国土地是属于全民的，我用这土地我凭什么花钱？你是假地方财政。统计数据我们都知道，只报喜不报忧，你那是假数据。企业完全得要靠官商关系生存，那是假竞争，这说的是经济。说到文化层面，全国说什么事必须统一口径，那叫什么？那叫假舆论。你就看那微博热搜，所有的那些排行榜全是被操作的，宣传替代了讨论，你那是假的公共空间。删帖封号，你是假的网络社会。网络必须翻墙才能看外边的世界，严格讲你那就是假互联网。没有所谓的多元叙事，只能一个主旋律，你根本就是一个假的什么过去的历史虚无主义，你本身就是一个假历史。这是我从各个方面我能想到的，我一个一个给他列。所以说，说到这国家整个这个架构啊，从上到下全他妈是假的。所谓人民共和国，既没有人民什么事儿，也没有公共制度产生出来的那个共和。说到一个国家架构制度，全都是假的，它整个这个国家就建立在谎言和虚假的基础之上的。那些东西在文字上倒是有，仅此而已了。那你说老百姓呢？其实所有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刚才的这一切都是假的。那老百姓们呢？大家也都假装，大家在装模作样的游戏人生。在这种情况下，你有什么资格和权利指责下边的人啊？你们在作假，在坑人，他们整个这国家都是假的呀。最大的谎言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哪有人民和共和呀，是吧？所以说呢，今天我就是信手这么一拉，我就拉了这么多条。你不315打假吗？你先别打那个，最大的假就是这个，从头到尾你都是建立在谎言和虚假之上的。我没冤枉他吧，大家有别的感受，您有别的啊观察，您可以补充啊，咱们可以接龙。我能想到的目前第一时间今天就这些了。 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Will 说，既不中华也不共和更不人民，您说的是对的啊，从头到尾这东西就是假的。大司空说，伊朗那几个岛除了两个很小的岛，其他都是有机场的，美国要空中突击或者之后的补给都太方便了。伊朗海军已经全灭，现在岛上伊朗守军没有补给，如果美军占领这些岛屿，就可以控制整个伊朗的海岸线和海峡，永久性的控制这些岛屿，伊朗也没有任何办法来夺还。这是一面之词。你现在占领了这儿了，对吧？人家呢在岸上，岸上呢，因为很多，他肯定岸比你海高嘛，啊，他那儿的位置是比较高的。就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面，美军就这5000兵就差不多。原来他们都有作战计划啊，基本就能削平，问题不大。但是你怎么守？你上不上那边的岸？那你要说我就炸一炸，那你得多大的量啊？因为从哈尔克岛在波斯湾紧里边一直到霍尔木兹海峡，这儿我估计得有好几百公里呢，这个距离是很长的。而且这几个岛啊，一个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这儿，这个蔓延对面的伊朗的海岸也很长，所以说呢，这都是大炮打得到的地方，这地方易攻难守是很难的。你送他现在送不上补给，将来你也送不上去，你的飞机敢在这儿飞吗？你看现在林肯号航母今天的卫星往后退了几百公里啊，所以说这个啊，这个情况，你得综合着看啊。好吃的说，日本和海湾各国包括伊朗保持友好关系，如果派军舰在伊朗看来就是参战。对，那天我分析了啊，此时此刻你现在要加入美以联军，你就是参战。这对几乎能源完全来自海湾的日本，今后的能源供应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后患无穷啊。说美国民众本来对此战的支持率就不高，随着油价的上升，不满情绪是越来越高。您的这个用词非常准确，现在是不满，还没有到愤怒，还没有到强烈反战的地步，但这事儿你不能再拖长了啊！你如果你看他们给定了个3周，哇天哪，你看着就很绝望。当然我做节目我很开心了，那咱们就没以狮吼，咱们就吼3周呗。但是这东西全世界受得了受不了啊。昨天谁加油啊？好家伙，这200多块钱一箱油就这么加，这家伙受得了受不了啊。威楼说，再打3周日经跌破50000，高市这是赶上好时候了。2026年第一季度还没结束，这多少事儿啊？赤马红羊节，你又提起这件事儿来了啊！今年4个大字啊，天灾人祸，今年就来吧。有人说天灾有预兆吗？有啊，好多地方现在都穿上比基尼了，这才3月上旬和3月中旬就热成那样，都穿上比基尼了，您想想到夏天那得啥温度啊。所以说今年这状态不好啊。 Ferry Wright 说，美国以色列应该当然应该打伊朗消灭核威胁，不过现在做到了什么呢？大康好像从来也没说伊朗的核威胁不应该被消灭。对啊，这个态度是坚定的啊，这场战争我原则上是支持的，它是有它的正当性，它是有它的合理性的，这一点是没毛病啊。但是呢，搞成今天这么个模样，这是不能被接受的啊！最后现在搞不定了啊，北约也得来，中国也得来，欧盟你们也不能看热闹，不来我就跟你们急了。那日本、韩国那更没戏了，你更惹不起他了，你们必须都得来，凭什么呀？你让大伙儿来擦屁股，你惹祸，最后让全世界背着。这个我觉得就不讲理，这个没有可合理性啊！你不能说因为这件事儿原则上还过得去，你做什么都是对的，没这么一说啊！我也不相信这些国家会跟他这么干啊！他现在是没有办法，无能狂怒啊！现在恨不得把所有人都强拉到这儿来，这是说不过去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